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的宣召经文，诗篇98篇1至4节和第9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显明了他的救恩，在列国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对以色列家的慈爱和信实。地的4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要扬声歌唱。歌颂，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义审判万民。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他。下面3首诗歌是向耶和华唱新歌，到神的祭坛。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请大家跟着一起唱。 下首诗歌，耶和华，你已得胜。是的，耶稣基督，他战胜了世界，也战胜了死亡。让我们一起来歌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耶稣，你已得胜。
早上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第一个是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下面的经文是约翰一书五章的一到五节，我们翻到后我们来起身来念。约翰一书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爱神，又施行他的命令，由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了。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这就是爱他了。而且他的命令并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好，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刘勇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做开始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这群本已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我们更是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称你为我们天上的父。主要我们也感谢你，常常没有行在你的话语当中而离弃我们。主要也求你饶恕我们常常有得罪人和得罪你的地方。主要也求你帮助我们远离恶事，过一个敬畏你的心，来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孩子们也继续为着教会当中年长的肢体，他们的需要求主你亲自看顾。教会当中有灵命上面、有身体上面都有软弱的肢体，也求主你来保守。我们也继续为着这个堕落的世界来祷告，求你怜悯这个堕落的世界，差派我们去使万民做主你的门徒。借着你的福音的广传，让这世界上，让这些在黑暗当中的人能听到你的福音，更是求你的灵也重生他们，让他们不只是听见，也能得着。我们将今天这样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要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的一到五节，题目是信心胜过世界。有人曾经这样评价基督徒：礼拜天到教堂去聚会，出了教堂的门却与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即使是在教会中有服侍的基督徒，当我们认真的去反思自己属灵的生命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自己很多时候还是活在一个旧人的生命中。而且属灵的生命似乎好像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有长大成熟。在我们的生命中充满着软弱、灰心、冷淡、失败。而更可怕的是，我们却对这样的现状无动于衷，甚至安于自然。我们作为跟随和信靠主耶稣的人，是已经战胜了死亡、罪恶的权势。我们生命难道不是过一个靠主得胜有余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问题又出现在哪里呢？在教会中，也许我们常常会听到有这样的话， 只要你常常来到教会聚会，你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只要你有受洗，你就是上帝的儿女。犯罪了不要紧，只要你认罪悔改，充满爱心的上帝，满有慈爱的天父，就会用他恩典饶恕你。虽然这样说确实也没有错，但是不完全，话只说了一半。参加聚会、认罪悔改、受洗、掰饼、热心侍奉，这都是好的，但是不能以为我们做了这些就够了，就满足了，觉得自己还不错。上帝看我们不像人看人，人是看你做了什么，你现在拥有什么样的职分，拥有什么样的地位。上帝是看你这个人有没有活在他的真理当中，这样的生命有没有成长，你的心意有没有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心意而更新，有没有彰显基督的品格，能不能见证基督的荣耀。新约圣经中提到了许多的教会，其中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老底嘉教会。起诉对老底嘉教会这样的一个评价，让我们至少看到了三个问题。一，他们对信仰不认真，从来没有把基督的信仰当成永死还是永生这个重要的头等大事，对自己属灵的光景是盲目自信，不知道我们成圣的过程是完全的依靠着圣灵的光照，以及完全的依靠着基督的福音，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长进的一个过程。第三，灵性上的无知，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无论是信仰上的失去热心也好，还是灵性上面的骄傲自信，对自己的问题的无知，都说明我们与圣灵的关系已经出现了问题。大家有没有思想过我们个人的属灵光景？我们是不是就是主耶稣责备的老底嘉教会呢？在主责备教会老底嘉教会之前，他们知道自己的光景吗？当然他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应当在主耶稣的面前时刻的来省察，想想如果我们只是聚在一起唱着一首首动听的赞美诗，我们讲着一个个属灵的道理，然而当我们离开教堂，离开聚会的地方，我们的行为却和世人没有什么区别，和世人有同样的追求，和世人一样的贪婪，和世人一样的有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这样的人能叫基督的心满足吗？旧约让我们看到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指出以色列人的问题，因为他们从小，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伪虚谎，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信心没有产生出相应的行为的时候，没有平安。当我们活在肉体私欲里面，不知悔改回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没有平安。当我们与世人的贪婪不义的时候，没有平安。当你追求今生的享受，不专心爱上帝的时候，没有平安。一个拥有虚假信心的人，永远不能有真正这样生命的改变，不能彰显主的荣耀，不能为主发光，不能全心全意的爱上帝，也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教训我们的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知道一个人可以假装敬虔，这样的外在的这种伪装也许可以欺骗人，但上帝是全能全知的，他清楚人的一切所作所为和隐藏在他心里面的心思意念，所以人不可能欺哄上帝，人最终要为自己的信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保罗蛮有把握的写信给哥林多的人说，我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如果我们读过使徒保罗他忍受的这些可怕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也许不能理解为何保罗称这为至亲的苦楚。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些苦楚并不轻，相反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残忍。其实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是一个比较，这些苦难本身可能是沉重的，但与面对那永远的荣耀做比较的时候，就是短暂和渺小，而荣耀却是永远的。可见基督徒作为一个得胜者，这不是我们本身的功劳或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主耶稣的功劳，靠他的能力。约翰一书四章结尾部分讲到我们的责任，如果爱上帝就必爱弟兄。现在约翰将这两种爱的本质上的这种联系与相信顺服之间联系加以说明。我们不可能相信主耶稣却不爱天父和他的儿女，我们不可能爱父却不遵守他的命令胜过世界，我们不可能不相信基督却胜过世界。因此这一个浓缩的段落以相信做开始与结束。今天查考的经文当中提到了信心、爱心和顺服，这些都是由上头生的，这样生命自然会成长。正如第四章前面的第四章十三到十六节所表明的，信心与爱心是上帝与他子民相互内住的证据。约翰在他福音书里面也这样提到一句话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主也曾经宣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使徒彼得也大胆地对敌对的犹太的这些长官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保罗也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又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能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任何教导说如果人能靠着相信耶稣基督以外的东西得救的，对照圣经来看都是难以立足、难以让我们相信的。在我们今天所查考的第五章的第一节经文里面，显现出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真理，信，这里面经文当中的信是动词的现在式，而从神而生是完成式。第一节的前半部分，凡信 耶稣是基督，都是从神而生。这里的重点是持续的信心是重生的结果。基督徒不是借着持续的相信而保持重生，一旦停止相信就失去救恩。相反的，持守信心是一个证据，证明他们已经重生了。人重生时，上帝所赐下的信心是永远的，是不会失去的，也不会像有些人所教导的会死去，因为死的信心是不能拯救人的。但有时候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浮现出来，有些人自称信基督，后来又停止相信。我们的主在撒种的比喻当中就有对这样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形容，他说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落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是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以致未到遭患难或受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种虚伪，这种虚假，这种暂时的信心不能结出果子来，与真实得救的信心是完全相反的。也只有真实的信心才能生出真实的这样一个圣灵的果子来，证明这人已经重生。若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约翰在这封书信的前面的部分稍早的时候，也曾经说明了那些始终离弃基督教信仰的人，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得到这样的救赎，这样的救恩。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这就是约翰的警告，也是对当时的读者的提醒。因此，这些人所宣称的信，根本不是真实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绝不只是一个人理智上对圣经，或者说对基督的福音支持的了解，它还涉及到全心全意接受耶稣为主，为救主。他是我们的弥赛亚，他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得救的信心就是相信耶稣是基督，他是我们信心的唯一的对象。从上帝而生的人相信关于基督的真理，不信的人就是说谎敌基督的。如同约翰之前在信中在这封书信中提出的警告，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就是敌基督的。接着他又加上一段话，让人毫无疑问的认清，除了透过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到父的面前。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拒绝主耶稣，没有一个人能够见到天堂。因为人如果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并且只有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圣经也用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这种真实的信心，我们在这里就讲其中的两个例子。当以色列人的祖先在埃及宰杀羔羊，把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框上，当他们在屋子里面吃着烤好的这个羊羔正吃的时候， 门框上没有血的，家里投生的都会死。当以色列人因为羊羔代替的流血，所以灭亡的天使、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了他们的家。逾越节的意义啊，就是上帝的拯救。主耶稣在逾越节设立圣餐，意义就是让我们纪念主为我们的罪而舍己。主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把自己献上当作挽回祭，叫信他的人就白白的称义。上帝用另外一种方式向犹太人显明的信心，当献上的一头牲畜作为赎罪祭的时候，祭司或者有时候是支派的代表或个人按守在这个动物的身上的时候，代表啊，希望他们的罪能转移到这个动物的身上。他作为伟大的代赎者的预表，为他们受苦。这样的预表就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位，如果我们用同样的信心按守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就能凭着从上帝那里而来的信心得到基督为我们的罪代死的益处。信心一个更特别的代表就是被蛇咬伤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望铜蛇就得医治，一切垂死的人只要一看他就被救活。看似好像是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但它代表这个人顺服上帝的命令，他按着上帝的命令看，医治的结果借着一看铜蛇就得救了。这就是单单仰望上帝的命令和他应许的信心。信心是世界上看来最简单的事情，但它表现了比表面看上去更多的东西。一个看被钉的当我们一看被钉在木头上的主就有了生命。相信主耶稣就是用信心的眼睛去仰望他，用你的心灵去信靠他。约翰一书第五章一节下半部分的经文也帮助我们看到，重生不只是使人与上帝建立信心的关系，也使我们与上帝以及上帝的儿女建立爱的关系。约翰在这封书信从头到尾都不断地强调这个原则，爱弟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绊倒的缘由，唯独恨弟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约翰论及爱，不只是情绪，或者说一种情感上，而是一种敬畏上帝、讨上帝喜悦、顺服上帝、渴慕上帝啊，是一种意志与抉择的爱，舍己以及满足他人的需要的爱。保罗曾经也在哥林多教会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的四到七节也有这样对爱的一个提醒。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将这几节经文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看到了，我们就一起读，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在接下来的第二节经文就今天我们领受第二节经文里面这样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这里约翰在前面的第一节所说的皆必然的一个结果，人不可能只爱上帝而不爱他的儿女。 同样的，我们也不可能不爱上帝，只爱上帝的儿女。爱上帝、爱人，必然是所有重生的人首要的记号。真实的信心的证明，在于持续活出与爱的顺服，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真正使人得救的信心会产生爱，而这样的结果就是顺服。人知道，人如果相信上帝就是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这一位，就会用爱、用赞美、崇拜来回应，因为他是我们爱慕的最高的对象，我们会渴慕顺服他。新约新译本圣经把和本这里的经文又遵守他的诫命翻译成并且遵行他的命令。我认为这样的翻译是更合适的，因为这更贴切原文的意思，完成施行实践的含义。这样的翻译从原文的角度也解释了它和第三节经文出现的遵守这个词的含义是不同的。第二节经文中遵行表示基督徒的顺服应该是持续的，这应该是跟随基督的人我们人生永远去努力追求的方向。另一个在第三节经文翻译成的这个遵守原文的意思，有留意看守、保卫、保护的含义。真正爱上帝的人就会视他的命令为珍宝，会不惜代价的来守卫。就如保罗的提醒，从前所托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当保罗写提摩太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察觉到偏离真理的这样已经蔓延的情况，已经在威胁着教会的正统的信仰。那些从不同方面来攻击基督的真道，要打击基督的这样的福音。经文中保罗不只是提醒提摩太要警戒，要持守上帝的话语，依靠内住的圣灵的引导和保守，来完成上帝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同样，今天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或许不能做什么，但当我们依靠他内住在基督徒里面的圣灵的供应，我们不仅能持守基督的真道，也能在和其他人分享主耶稣的好消息的时候，忠心地按照圣经的内容来传讲那古老的福音。其次，当约翰说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这里约翰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遵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不会遇到任何的难处，而是说诫命正是重生的人所喜爱做的事情。你如果去吩咐一个母亲要妥善的去照顾他的儿女，你就是吩咐他做一件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主的诫命对我们来说是最有益处的，也是我们里面的新人，一个被新造的人是最为喜爱的。在很久以前，在以前的交通没有像今天这样方便的时候，有一个人遇见一个孩子到学校里去，他背着一个比他稍微小一点的孩子。这个人好奇地问那个孩子，你是不是每天背着他到学校？这个孩子说是的。那个人又说，你每天背着他，你会不会觉得背负这是一个很重的担子呢？那孩子说，一点也不是，他是我的弟弟。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爱能够把重担变为轻身，我们信靠基督的人也应该去学习以爱来回应和顺服主的命令。而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也是在提醒我们，上帝不只是赐给我们诫命，同样也赐给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有遵行诫命的这样的力量。同样，主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他的轭是容易负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上帝的旨意是纯全、良善、可喜悦的。上帝的诫命是那位全能、全智、全爱的天父为他儿女最大的益处所制定的。另外，就如接下来的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四到五节的经文，他告诉我们，基督徒凭上帝所赐的信心，就能遵守上帝的诫命。信心有战胜世界的能力，这能力足以使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总之，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三节经文当中，约翰告诉读者，他们对上帝的爱，一方面可以说是产生了顺服，另一方面说是与他一体的，因为这两者是实在密不可分的。对上帝的爱不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经验，而是道德上面的一种委身。事实上，无论是对上帝或对人的爱，必定总是带着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基督徒对弟兄姐妹的爱，可以在真理中以行动表现出来，尤其是一种牺牲的服侍，一种舍己的服侍，一种效仿耶稣基督为了他人的益处舍己的服侍。对上帝的爱可以体现在遵守和顺服他的命令，遵守去顺服上帝的命令，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主耶稣对于爱他的意义，对我们也有同样的说明。这个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的两节经文给了我们很好的提醒，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今天上帝的诫命，无论是在旧约或者是在新约，对世界都是无法能忍受和的重担，但对于上帝的儿女却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从上帝而生的人都胜过世界。约翰在今天查考的经文第四节里面也这样说道，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它是以最一般、最抽象的这种形式来讲这样的一个原则。他这样写所强调的不是个人的得胜，而是能力的得胜。得胜的不是那个人，而是他从上帝得的生命。基督徒拥有新的生命是超自然的，这样从上帝而来的新生命使我们脱离撒旦所统治的世界，进入上帝的家中，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已经从黑暗的权势下得到了释放，得到了解放，被带入到上帝爱子的国度里。我们过去拥有的旧生命，也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的工作，他的受死复活已经破除了我们的罪所带来的咒诅。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现在世界的繁华对你依然还有吸引力吗？你要好好的问问自己，你看中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的生活方式和属世界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你需要好好来反思，你真的是从上帝而生的吗？你真的是属上帝的吗？求圣灵打开你的心，让你真正看见自己属灵的光景。圣经提醒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 听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当你敬拜侍奉上帝的同时，也很有可能会去选择侍奉敬拜马门。这个警告正如旧约时期的时代的这个先知以利亚先知，他一针见血的说出了这个犹太人的他们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些旧约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心慈二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真神，你们就当跟随他；如果巴利是真神，你们就当跟随巴利。主耶稣在圣经当中骂的最凶最多的，不是税吏，也不是祭律，而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他们自认为是属灵和了解上帝心意的人，然而圣经却告诉我们，他们是一群富有宗教热忱的人。他们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什么是金钱的实意呢？就是金钱的力量，就是金钱的能力，改变生命以及实践信仰的这种能力。这样实践信仰的能力，就如经文当中所告诉我们的，使我们胜了世界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天都活在属灵的征战中，仇敌魔鬼虎视眈眈的要吞噬我们，但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们，胜过他。要知道，你不胜了世界，世界就会胜过你。主所赐的全副军装，只有前面的护心镜盾牌，没有后面的。你一转身逃跑的时候，你的背就流露出，就会让这些仇敌看见，那些仇敌就会在你身上为所欲为。在关键的时候，我们不可忘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就能胜过仇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能回转归向上帝的道，来行出上帝的道，来遵行上帝的命令，这就是教会走向复兴之路的开始。在接下来的最后，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两节经文，第四和第五节经文中，约翰在这两节经文中连续三次使用胜过世界这一词，仿佛是要告诉读者将这个真理紧紧的盯住。首先，他宣称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接着他将基督徒得胜归于他们的信心，而不是再是他们的生命。然后他又借着一个问题继续说明这个事实，并立刻给了答案。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约翰在这里谈到胜过世界，约翰借着这个词将一切敌对神有限而暂时的势力，就是让人不容易顺服的力量，都综合在一起。有时候这是道德的压力，世俗社会不敬虔的观点或标准他们的注意力，就像圣经里面所提醒我们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有的时候是异端邪说的引诱，或者是来自于肉体方面的逼迫。但无论世界对教会采取怎么样的攻势，胜利总是属于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因为我们深信历史上的耶稣是基督，他的神人二性要带给我们救恩与生命，我们就必有能力胜过世界。之前所查考的经文也同样告诉我们，只有从上帝而生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胜过世界。 因为基督徒是凭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这样超过眼见的信心，就能够帮助我们超越这世上的一切的转眼如烟的事物，而从实际永恒的角度来看事物。因此，真正胜过世界的，不是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或者是心理学家，而是凭信心仰望主耶稣的基督徒。求圣灵帮助我们知道，看得见的事物是短暂的，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同样，清教徒一位清教徒神学家汤姆华森他这样说，信心是一种炼净的恩典，因为这是出于清洁的心，完完全全以上帝为可信的，完完全全顺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在基督里的信心是从新生命而出的。一般人的信心来源于人的自信，很多上帝的儿女不能看见这样的一个区分，就会常常用出于自己的信心来行属灵的事，却发现并没有什么果效。救生命的力量是强是弱，这都取决于救人自我的信心的一个强弱。同样的，属灵的生命是否有力量，取决于你在基督你的信心的大小。你的日子如何，你也显出你里面的力量也如何。信心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它是会不断的成长。在基督里的信心是需要经历很多的试验，很多的挣扎，就如金晶要炼去它的杂质一样，才能渐渐的不断的增长，慢慢的成长，以致成熟。所以要让信心超越我们的感觉，超越环境，超越眼见，不要使我们的心随着环境而起伏不定。我们要在信心里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全然依靠圣灵行事，是上帝儿女刚强的秘诀。与基督联合是我们得胜之路，如同保罗所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让我们每天借着十字架与主同死，也在此与基督一同活着。他爱我们，远超我们所能测度的。愿上帝让我们更深地认识到他的爱，使我们在这条路上都出于一个心甘情愿的、欢欢喜喜地行在主的路上，满有盼望和信心，直到他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跟随主耶稣的人，就是从上帝而生的，相信上帝的儿子，爱上帝和他的儿女，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几点是一个人是一个有从上帝而来的新生命的人应该有的生命特征。相信、相爱、顺服，这都是基督徒新生命的记号。基督徒新生命带来信心，会使我们与基督、与上帝、与教会产生正确的关系，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这样的信心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标记，也是帮助我们胜过世界的唯一的方式。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这样从你而来的信心。感谢你所赐的信心，也让我们带出一个有永恒盼望的生命。主啊，也求你让我们 不看，不凭着眼界，而是凭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继续在基督里面仰望那为我们创始成终创造一切也救赎我们的主。那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当中，都过一个依靠主荣耀主的生活。感谢你垂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眼前
好，现在我们是圣餐的时间，我们引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2章15到22节。耶稣对他们说，我非常渴望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它实现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杯，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他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我们请余杰弟兄为这个饼做祝谢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来赐下你的恩典，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破碎，担当了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罪受神的审判。主啊，我们今天通过这个饼与你联合，合为一体，成为新造的。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勇气来到这悖谬的世界，为你做见证，传扬你全备的恩典，并着你的大能胜过这世界。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阿们。我们请超红弟兄为这个杯来做祝谢的祷告。
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在2000年前送上你的独生爱子，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身体为我们破碎，宝血为我们而流。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求你审查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有得罪或不合你心意的地方，求主你的宝血再次遮盖。愿我们在主的带领下活出主的样式，荣神益人。以上祈求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如果你还没有信靠主耶稣，还没有受洗，或者还活在罪中，活在一个不敬虔的生活当中，不顺服神的真理，也没有悔改信靠主耶稣，你就不可以领受主的圣餐，免得吃喝自己的罪。主的圣餐是为悔改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设置的。我们应当在吃喝之前来省察自己，并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继续依靠主的福音，来过一个仰望他、依靠他的生活。我们花一两分钟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自我审查的这样的祷告后，我们再一起来我们再一起来领受这个饼和杯。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基督，道成肉身，背负我们的罪债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你，他在十字架上的舍己，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救赎我们这一群因着他的宝血所遮盖的人，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今天的这个饼和杯，
主啊，求你不只是让我们能纪念你的，你为我们舍己，更是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也因着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活出一个与信仰相称的生命。感谢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领受饼和杯。
下面是迎新的时间。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如有的话呢，麻烦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如果没有新朋友的话，那我们就为教会的一些事情来祷告，请大家为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早日康复祷告，也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站着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求神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畏以及一切过犯，并医治和保守美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请弟兄姐妹为教会的 寻找的新牧师祷告，青少年那些牧师祷告，也更为教会的前方的道路祷告。今年的主题经文是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教授的执事会呢，会在每个月呢，就是去教会呢，就是数点奉献。那么奉献的方式呢，是寄往将奉献呢寄往下面的地址，那么就是 P.O. Box 1473 Orangeville。那么最近呢，上一次的数点呢是9月9号，那么当时呢是一个月是收到的，就是8月到9月之间收到的奉献是3万多，到现在为止呢，一共的奉献是这么多，是超过10万。好，报告的事项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